我们继续来关注五福临门当中好德篇。好德篇里面接下来要跟大家一同了解的是印经说法有五种福，一起来看看分别有哪五种福。讲经说法和印经送人，这种布施可以得到下列五种福报。一是长寿，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不造杀业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长寿的果报。二，大富，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不去偷盗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大富的果报。三，端正，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心平气和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长相端庄的果报。四，尊贵，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会信仰佛法，皈依三宝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尊贵和有名望的果报。五，聪明，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领悟力会增长，而且容易明白微妙的道理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聪明的果报。我们继续来了解五福临门好德篇当中关于古人德行的典范。《资门从行录》这一本书专门记载古时候修行人品德的风范，他们那种修持和涵养功夫读后真令人感动，而且有高山仰止的感叹。例如朴实方面，一，扁担和尚一生只食相素为食。二，慧林禅师一双鞋子穿了20年，遇到平软的地就赤脚行走。三，通慧禅师终年一衣一服，衣服补了再补，不管冬天和夏天都是穿同样的一套衣服。四，民法师终生印经造像放生布施，而从不做大斋会，因为不忍心洗菜起火煮水时浪费物资又伤害小虫的生命。五，慧开法师不管接受多大的施舍，马上分散救济贫苦的人。六，行音法师在庐山的佛手岩修行时，天天跟鸟兽为伴，那些动物都很温顺地亲近他，没有一点惧怕。后来他很潇洒地站着死去。七，大梅和尚参访马祖禅师，明心见性以后隐居在深山中涵养，有人要请他出来当官，大梅和尚很幽默地回答说，一池荷叶衣无尽，数树松花时有余，刚被世人知住处，又移茅舍入深居。八，富上法师住在彭州的敬德寺，白天放着一顶大斗笠在身旁，坐在道路旁边读经，从来不攀援，因为马路很安静，来往的人很少，所以他没什么收获。有人问他说，师父，你为什么不到城里人多的地方去化缘呢？他回答说，我只要一两文钱就能够维持生命了，何必再去攀缘呢？灵州的刺史赵仲书是一位很苛酷的官吏，听到这消息之后不相信天下有这么清明利的人，所以特地去试探他。赵刺史骑马经过，故意掉下了一大串钱，富上法师还是很自在地读他的佛经，没有抬头去看一眼。 赵刺史走了很久以后才派人回来取钱，富上法师也没有理睬他。赵刺史于是回来问道：师父，你每天化缘得到只不过一两文钱罢了，现在有一大串钱掉在你面前，为什么不去拿呢？富上法师说：这又不是我的钱，我怎么可以随便占为己有呢？赵刺史到此才心服口服，亲自下马向富上法师礼拜。尊师方面，一，神光禅师为拜见达摩祖师，在门外站立到雪掩过双膝，为了表示自己的精诚恳切，又断臂以求佛法。二，晋朝法旷法师早年痛失双亲，侍奉继母非常孝顺，出家以后拜谭印和尚为师。有一天，谭印和尚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，法旷法师七天七夜很虔诚地拜佛忏悔，祈求师父平安。拜到第七天的时候，忽然看见有五色光芒照进谭印和尚的卧室，谭印和尚感觉好像有人用手摇他，病痛也就逐渐痊愈了。三，晋朝的道安法师12岁就出家了，他很聪明，可是相貌却很丑陋，因此得不到他师父的重视。他师父派他去做苦工和打杂的事，他一点怨气也没有，而且很勤劳。过了3年以后，他才向师父请读经典，师父给他一部5000字的变异经。他白天去工作，利用闲暇读经，傍晚回来又再向师父借经典。师父问他说：你上午请去的经典还没有读完，怎么又来再请呢？道安法师回答：那一部经我已经会背了。师父感到惊讶，但是不大相信，又给他一部10000字的《金光明经》。没想到白天去工作，傍晚回来，他又捧着《金光明经》奉还师父了。师父叫他背诵，他果然背得一字不漏。这时候，他的师父才大感惊叹。孝亲方面，一，道济法师照料母亲的衣着、饮食、大小便等数10年如一日，无论到哪里去讲经，两肩上都各挑着他母亲和经书佛像。二，法云法师很孝顺父母，母亲逝世那天哀伤越过了礼节，哭了好几天没有吃饭。后来其他法师劝他努力修道，用佛法来超度母亲的神识，也就是灵魂，这才节制哀痛，稍微吃了一些稀饭。据说曾子的母亲逝世，曾子7天没喝茶水，法云大师大概可以跟曾子比美了。谁说出家人会抛弃双亲呢？三，唐朝的师辈法师本来姓谢，他的父亲因捕鱼而被水淹死，他想用佛法来报答父亲，于是就出家了。他非常精进用功，每天修苦行，而且跟雪峰禅师很要好。 有一天，因为要去参访名师，他带着水囊，脚被东西割破，流出鲜血而开悟。后来得道以后，梦到父亲来致谢说，因为你出家修道，明心见性，我托你的福而升天，所以我特地来告诉你。四，道披法师在饥荒时自己绝食而供养母亲，后来他母亲吩咐他去霍山拾回丧身战场的父骨。他到霍山昼夜诵咒，感动父亲尸骨跃动，因而把父骨捧回家。那天夜里，他母亲也梦到丈夫回来了。中见方面，一，晋朝的佛图澄力劝石勒停止杀人。二，求那跋摩劝帝王以四海为家，万民为子，广行仁德，不失家言。三，谭宗法师劝梁武帝行菩萨无悔法，武帝问他说，我有什么罪要忏悔呢？谭宗法师回答，尧舜虽是圣人，尚且说自己的德政不完美，商汤武王也说老百姓有罪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过失，你怎么心量这么小，说自己没有罪可忏悔呢？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了解的是五福临门好德篇当中最后一个部分，慈悲方面。慈悲方面的实例也是不胜枚举，我们为大家举上五个例子。一，佛陀在世时，有一位佛的弟子比丘到珠宝店去乞食，那珠宝师傅正在为国王穿一串很名贵的珠宝，正当珠宝师进去拿食物时，鹅看见宝珠印现比丘的金黄色的袈裟，显出橘红色，很像一块肉，就把宝珠吞食下去了。那珠宝师出来看到宝珠少了一颗，很生气，他误以为是那比丘偷的，因此就痛打那比丘。比丘为了保护那一只鹅，所以任他痛打。后来比丘被打出血，鹅来舔血，珠宝师一气之下把鹅也打死了。比丘无意中流下了怜悯的眼泪，珠宝师问他原因，他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珠宝师。珠宝师急忙向比丘赔罪、忏悔和礼拜。二，法郎大师时常救济贫病，看见有动物要被杀，就买回寺里养着，因此蓄养的地方有很多鸡、鸭、鹅、狗等动物。说也奇怪，那些动物好像很有人性，等到大师就寝时，那些动物就立刻鸦雀无声。三，隋朝的智顺法师住亭山，有一个猎人追一只野鸡，追到智顺法师的屋子里，智顺法师苦劝猎人不要再伤害野鸡，猎人不听，智顺法师就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交给他。猎人这时候才惊悟，把弓箭折断丢掉，并且把用来打猎的老鹰也放掉，从此改行不再杀生。四，唐朝的智严法师时常替许多长恶疮的人吮吸脓血，并且还讲经说法给他们听，替他们洗净污垢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后来寿终在病房中， 脸色很好看，而且全身有奇特的香气，大概香了十几天。五，唐朝的智宽禅师，心地仁慈，很喜欢照顾病人，不管修行人或者世俗人，也不计较路途的远近，只要没人照料，他一定雇车子把病人请来到他住的地方，亲自料理。有的病人腹部生涌，脓流不出来，他就用嘴去把脓吮吸出来，而使病人痊愈。有一天，他用驴子载经书，在路上遇到一位脚部受伤的宝仙法师躺在路旁，他把驴子让给宝仙法师骑，自己挑着经典步行。遇到饥荒时，他就煮稀饭送给贫病人吃，解下自己的衣服送给受冻的人穿，并且劝导他们念佛修福。各位朋友，五福临门的第五章好德篇已经全部为大家讲解完毕，在以后的章篇中，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五福临门的第六章善终，也就是五福的第五福。